就是我们在意念父亲对我们的种种恩情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感动。哎，每个人都能够想起来无数种父亲对我们的各种的疼爱。哎，一个标准的父亲就是，如果在外面买到好吃的，一定是想起你来，想起你这个做儿子做女儿的在家里头，他在想象中，我把这个肉或者把这个水果买给我的孩子，他是多么欢喜，多么快乐。哎，他是这样想的。哎，看到你吃得又香又高兴的样子，哎，这个老父亲很开心。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标准父亲一定乐意做的事情。哎，想想你小时候，父亲把你驮在脖子上，你骑着父亲的脖子。哎，我相信父亲等年长之后，经常回忆起来觉得很幸福。甚至是他年老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无论你在他眼前还不在他眼前，这一幕一定会出现在他最后那一刻的脑海的那个深深的记忆之中。对，还时常是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东方人亚洲人，这个做父亲的，就真的是像我们家里的大山，或者一棵大树，在其实由他的存在来支撑着这个家庭，有父亲在，这就是家庭，这个家是完整的，没有父亲在，这个家就有点像搭了一个破草棚。就像在大风中支了一个帐篷，啊，那种风雨飘渺的那种危险和不稳定的感觉，马上就会产生。啊，所以父亲在这个家庭中的这个角色和责任是非常大的。所以一位正常的父亲，我说的都不是神奇的哈，一位正常的父亲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无形的压力和责任。我们通常都是说赞美母爱，因为它的性别的原因，出生下来完了就要哺乳、喂奶等等这些原因，一般说母亲，其实父亲同样的伟大，哎，同样的伟大。我不要去催人泪下的故事，我不需要讲啊，就是正常议论。我们对父亲的理解，我就实实在在就认识，在国外读书的小孩子，其实有一位父亲呢，是就是，现在他的父亲的那个职位职业略好一点，是高级汽车修理师。那么他在这个父亲刚移民的时候，这种在国际上呢。做任何一个职业，哎，他很多比较发达的国家，他都邀请有一个政府进行认定考核的那个资格证书。比如说做木匠都是一样，政府有个部门专门有一个技术什么质量局之类的考核，你符合了比如说5级、6级、7级等等这个木匠的话考核，它有标准。那就给你证书，你就可以参加工作，不同级别的工资还不一样。哎，所以有这位先生呢，这个他呢，有时候叫张先生，哎，其实他文化程度很高，都是硕士。说到了国外之后呢，他没有任何一个就业的这个职业的这种证书，就政府许可的证书。在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应该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等国家都是这样的。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有一个政府考核的一个技术证书。那否则的话，你给人修的电器，明天就爆炸了，它不有人身安全危险吗？你说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木匠，你盖了个房子之后，明天塌了，砸死人怎么办？所以反而这些方面， 他在政治上开明的，在人做每一个行业的时候，就有他相关的行业的一些管理的机构，非常严格。每一个上岗工作的人都有他的资格证书，如果没有，老板不敢雇你。这样，老板雇佣了没有资格的人，会被罚款，严重的被抓进监狱。就是这样。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这么高的文化，可是刚移民不久之后没有这些资格证书，所以做什么活呢？就做些苦力，到那个做沙发，就是钉木头、钉板子、钉这些东西，或者拿那个气压的那个电枪钉这些沙发的套。像这样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就是在国外就是最低收入。像加拿大最低收入，当年是1100块钱一个月，最低收入就是加币，也是和美金差不多了，1100块钱。到了亚洲低收入的国家，觉得很高，是不是啊？但是他开支也大，比如说他的房租就可能700-800块钱，还很烂的房子，你看多一半没了。买菜都很贵，是吧？一条黄瓜还不好吃的黄瓜，最少最少2美金一条黄瓜，所以你等于是很低收入，就是这样。好，那这位父亲干的这个苦活，你想他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上班穿那套衣服，下班还一样穿着回来，他连替换衣服都没有，还都是从国内带去的那些衣服，有什么就穿什么。有时候出国的时候，亲友送给他的西装，现在做木匠做的都已经都烂了，全身都是灰尘。有一次，他要回家来，半路上他又发生了什么工伤之类的，可是没有钥匙，钥匙在他女儿手里头，回不了家。他就到他女儿学校去拿钥匙，他呢也没多考虑，正好是手啊哪里受的伤，就直接找到那个班级敲门，就找他女儿。他女儿看到父亲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到了课堂，就气坏了，又哭又喊，回家打爸爸，就是你给我丢人现眼，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要再到我学校一步，以后不要说你是我爸爸。这个爸爸，你想什么心情？对，所以像这种，这是孩子的事情，但是又有多少成年人，以母亲年老的，又在过去曾经的生活中的种种的这种折磨、压力、痛苦、眼泪所造成的满脸沧桑、满脸皱纹，这个破衣烂衫，当然到不得一个所谓高雅的一个环境里头。但是这就是你的爸爸，这就是你的妈妈。他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他没有更多的金钱把自己装扮成。我们有多少人，在你的同学、在朋友面前、在老师面前，不敢与你的父母相认？我相信，很多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除非，你的父母亲是有比较荣耀的，比如说做生意赚很多钱呢，或是政府的比较好的这个机构做官员呢。做高级的公务员呢，不但不躲避，反而以此为荣啊！看我的爸爸，开着高级车来送我了，这个就不同，赶快告诉同学这是我爸爸。同样一个做爸爸的、做父亲的，其实也需要成为一个做父亲的资格。当你还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把他生养大，稍微有点独立能力的时候，恐怕他不敢相认。你这位父亲，这不是父亲的错误，是我们的无知。如果有过这种感觉，我们心生懊悔，要有一个忏悔的心。好，这是小时候不懂事。有的人今年40岁、50岁，甚至60岁，还曾经因为父亲说话做事当中一个很小的错误，乃至不是错误，乃至被你误解的事情。你耿耿于怀20年不理他，我想哈， 有这样一句话，养儿方知父母恩。你自己生养了儿女之后，你对儿女的那种好，通常人就是这样子，人只是疼，是指心疼的意思啊，只是疼下不疼上。你自己生的，后来来的晚辈的，你是爱的不得了，但生养你的长辈的，哎，算了吧，就好像嚼过的甘蔗渣扔到后头没人去管他的。所以对我们的长辈一般是有这种态度，那么这个态度是个错误啊。所以他们的恩情是很大的。那我们不是说，既然是我们这样说，我们有这么夸张吗？也不夸张，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懂得对父母亲有一点点恭敬心，就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这个就不够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高尚的人格。我不能说骂你不是人哈，我没有资格，至少不属于高尚的人这个类别。高尚的人也并不意味着说有读了多少书啊，很多读现代化的书籍，读了博士乃至读了双博士又怎样呢？不会做人，不知道孝敬为何物，也大有人在。今天的教化根本几乎没有哲学的，没有这种人情的，没有人伦的这个分别的，这种教化太多了，都是技术性科学性的啊，这种教化只能让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远。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倡导，其实这正是一个国家的错误。从宏观来说，我反正什么都研究，什么都琢磨它。你想，如果你的孩子赡养你的老人，政府不就省心了吗？对不对？可是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教化的时候，老人老了孩子不管，但是老人老了怎么办？所以有些国家就是老人真没有出路，又没有收入，打工谁要？年轻人找工作都找不上，你70岁的老人找工作谁要？不可能的。所以才出现很多好可怜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我的祖国，一看车来了赶快躺在马路上，好大的风险啊。第一，刹不住车把你给压死了怎么办呢？那些人其实这么做的人也就豁出来了，压死了我正好不活了，反正没钱生活。第二个，如果没压死我，撞伤一点是最好了，这样就有人给我出饭钱，好可怜，好心痛的一个东西。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没有道德，而是没有经济的来源和保障啊。如果出现一两起说是道德问题，怎么出那么多起呢？这种事情就是没有保障，生活没有希望，子女不孝顺，养了子女之后都分道扬镳跑了，谁管他？你想那些老人多可怜呐、啊！乃至就在韩国我也见了一些，哎呀，就那个头发都沧桑了，白白的了，都就在那个地上去捡那些塑料瓶子，干嘛呢？他肯定不是在做环保，不是那环保人士啊！穿的那个衣服烂的，冬天这么冷，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捡那些塑料瓶子、塑料布去卖，换一点钱呢、啊，养肚子。啊，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所以，但是当我们有了基本的保障的时候，哈、啊，人们谁有钱乐意说我就去向人乞讨，我去要饭去啊？谁好意思呀？对，又有几个人他曾经去笑话别人？你看，耍赖。人家没撞到他，他躺在那里，最后逼得他自己也去这么做了，因为真没有饭吃，养了儿女白养了，都跑了，尤其是过去养了儿子的，养了儿子的，你今天结了婚的都听女儿的，听他老婆嘛，就是，养了儿子的，儿子一结婚，这个儿子算没有了。对这个老人家，至少这个家庭两位老人，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就应该过流浪乞讨的生活，不要说看病钱了，就没有吃饭钱。所以 弄一些不太光彩的方法。但是从一个国家也好，我们应该要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儿女懂事，他觉得我就应该有这份责任呢，我们想过吗？其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安定多了呀，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于国于家于人性都是大有好处。哎，我们先不管国，我们也不管那么大的一个政府的事情，回到我们自己，我觉得做人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哎，懂得好坏善恶的人，哦，这样才可以。要不然的话，你的家庭秩序大乱。今天你不孝敬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疼养的他不得了，你省吃俭用，一切给了你的儿女，你的儿女真的会对你好吗？这是不一定吧。所以要从小培养。怎么培养呢？你孝敬你的长辈，他就自然就学会了孝敬长辈。长辈没坐在吃饭桌前拿筷子吃，晚辈不要拿，就是从叫做这是身教胜于言教。老人也搬重东西，行了，你来全做了，甚至是端尿盆都要干。孩子长大自动的，你老了走不动，一样给你端尿盆。这是身教，由外在的表现，表达着内在的心理的那种认知，那个精神的高度，甚至把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我在那个电脑的视频上，好消息坏消息都能放上去。我就看到那个有那个儿媳妇给她那个老公婆，白发苍苍穿着破破烂烂，儿媳妇打扮得像贵妇一般，看得出来呀，全身是披金戴银的，那老公婆哇简直像叫花子。一小碗饭，他的炒的菜炖的肉，来儿子，大肉块菜弄的吃，必须得吃，不能瘦了。婆婆就端着小碗，老人哈，到了年老之后，他的思维像孩子一样，心里想我也吃肉，拿起筷子来往那个方向走，又得缩回来，还是加两块咸菜吧。哎，可怕的一幕出现了，说不准加两块，咸死你吗？儿媳妇在这样喊，哇，看着好，心里好苦啊。孙子看不下去了。来，奶奶吃块肉。妈妈马上就拦住。哦，这一幕，这不是人情的社会，连一群猪都不如。这就是活生生的人渣。你老了，你生的是儿子，他也娶媳妇。今天你对你的公婆这样，你报应回来的时候，他能用锥子锥你的屁股。哎，所以做人哈，一定要想到你的未来，不要那么短浅。好，这个家庭中这个关系哈，大家要学会。这我讲的深一点了，一个是本身要需要孝敬你的父母亲啊。就是甚至是作为女人出嫁给了丈夫家啊，要想让自己幸福，要把公婆伺候好，公婆赞美你喜欢你，你的丈夫会往死里爱，死都不会变心的，就是很简单的诀窍。我告诉你，你和丈夫离婚的至少每一个离婚的有一半的理由都是你对丈夫的妈妈不好，这才是真正的理由。所以你是一个，就是简直是一个混球混蛋，不是人。你知道对你妈好，结果嫁到我们家来就是对我妈不好，赚的钱全给你了，到点你就给你妈给东西去，甚至偷给你妈去。那我妈呢？一年到头了，说实在话，连一块咸菜都没给过。做丈夫怎么办呢？那个痛 就在心里头生根发芽，啊，蔓延，就等待有一天爆炸，它会爆发。所以做人哈，还是符合佛那句话：若知前世因，现在受者是；若知来世果，现在做的是。今天的苦是你过去所做，未来好不好由你现在的行为来决定。所以把善心放在自己的真正的心里头，哎，你才能得到好报。我有教化之责，担当这个名字，我所知道的就要告诉大家。你说这与佛法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佛法。佛法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的痛苦的话，那是什么佛法呀？瞎扯的，他那一弄秘法又是肥了又神的，拉倒吧，那都是骗子。佛法就在于我们生活之中，你不懂我就教给你，教给你立马用就会灵，啊，所以我说需要找工作的，来找我，我帮你找工作，听我一番话，没有找不到工作的。要想婚姻好，请找我。我是只结了婚的。如果你是女人，我就问你，你怎么做？你怎么对你丈夫的？第二，你怎么对你公婆的？第三，你平时生活中怎么做？这三样事你自己想。如果想清楚了，就不用问我了。你的夫妻关系已经好了。20年前，有位女同学告诉我：“师父，救救我吧！我丈夫不要我了。”啊。好，你丈夫我认识啊，我给他这小子说说，犯什么病啊？丈夫给我数落了，借着酒壮着胆给我说：“师傅，你知道他不是人啊。我们结婚，他当时15年，差不多15年左右，他没有为我和孩子做过一次饭。他什么东西？我们赚了钱拿了东西之后。”因为他先生是个官员，全部送到娘家去，像贼一样，倒是很勤快，总抽空揣个东西走了，到娘家了，搬运工一样。那他也有公婆呀。和这位女同学聊天之中，我从来聊过好几次天，从来就是没听到她说她的公公婆婆，但是总说他娘家的人。对，所以有一天丈夫真忍无可忍了，对，我不要他，我妈妈病了，我要去伺候几天，他骂我，你要回来陪我，你妈病了，病到床上，他凭什么陪你啊？你不陪我你就有外遇。这丈夫真气死了，我不要，娶个这哪是媳妇，那哪是人呢？他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是教育。那他这位太太呢，家里头又不是没有读过书啊，妈妈就是那个西医，老西医，应该很有文化了。他妈现在已经去世了，当年他妈都快70、80岁了，那老知识分子应该很懂事吧？你看教育出来的女儿狗屁不通。对，很多我们的烦恼其实就在生活中，你不懂事。我为什么说先把这个慈悲放在你心里头？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同了，照顾到别人的感觉。我们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照顾到别人的感觉。对，那些粗鲁自私的人，说实在话，就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头，你就知道，像大家这么做的这么密，他总是肩膀晃一晃，总回头看你怎么离我这么近。他家本来就是地方小人多嘛，那习惯性的比较宽容的人，比较慈悲的人，就想着让自己坐的地方越缩小越好，越缩小越好，我不要妨碍到你们。那有的人修养差一点，就想着干嘛离我这么近？你看他的表情就不对头，啊，就像刺猬一样，少离近我。我会扎你的，啊，就是这样的，那是不对了。 一看你的举止行动就知道你内心的那个做人的境界不够。你这个人其实苦会更多，反而越是宽容的，越想到别人的人，其实你的生活状况要好很多。对，慈悲才能看破这些道理，才能活得更加自在。好，我们在诵念的时候啊，在为父亲诵念的时候呢，我们换一种心态。我们也明白道理了，哭也哭过了，感动也有过了，用欢喜念佛。无论今天父亲在世间，祝他健康，你能观想到他是健康的、快乐的、高兴的，啊，长寿的。那已经往生的，想他已经让佛菩萨接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要有这样的一种，很正面的、很阳光的去观想、去诵念，我相信，无论你的父亲怎样，他就是收到的是快乐的祝福、欢喜的祝福、长寿的祝福，啊，是这样一个很正面的一种祝福，啊，就不要总是哭了，啊。到这段念佛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这样。南无观世音菩萨，对，还可以这样，拍手是诵念，啊，好吧，就是欢喜念佛法哈。一开始我们先不拍手哈，啊，也不跪，就是坐着就好了啊。如果你说我就是我要赎罪，我要跪，那可以。我们修行期间，我上所有的课程哈，都是有几个自由哈，喝水自由。如果有些老年人他那个有病，去出去吃药自由，上厕所自由，好吧？其实放屁也是自由的哈。就注意不要熏着别人了，好吧？但是念得好的话，也不会轻易放屁的了。我就是这么个粗鲁人哈，你现在那个不文明啊，坐在法台上总说屁，这是众生的行为，你干了还不让我说吗？你想憋死我吗？敢做敢当 好，那准备诵念了，开始了。对，刚才给大家点灯了哈，在3楼给大家点灯了啊，我觉得很吉祥。哎，佛菩萨收到，父亲收到了。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 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Amen.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是非常吉祥的时间啊！现在我们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哎，我们就称为祥瑞之雪。嗯，祥瑞的雪。大家真诚的诵念，那就引得我来帮助你。在大家诵念的时候，你只要真诚，就会感动佛菩萨。感动佛菩萨，佛菩萨就会告诉我，进入一个极特别的、超越时空的状态，去帮助大家。 帮助我们所祈祷的那个亲人，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亲人，回头看看鹅毛大雪，很大的雪，中间那个窗户打开让大家看一看，很大的雪。对，鹅毛大雪呀、啊。对，这就形同于天降甘露一般啊，天降甘露。好，谢谢谢谢，我也爱大家，爱大家爱大家。韩国特有的标识哈，这什么意思啊？这是爱的意思。说的像不像？再来一次。真难受。哦，新语言哈，新语言还是这样子，这样子。哎，就是大家在诵念的时候呢，我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我为什么敲木鱼啊？它有几个就是内在的行为哈。第一，伴随着你诵唱；第二，从这个木鱼传得特别远，就将你的这个真正的发心和诵念啊传得更远更远，让佛菩萨、让一切这个护法神龙天人都能够收到啊你的真诚，哎，他们就来帮你啊。还有呢，还有我就又自己加了一份，就是我在敲打的时候，就是我希望啊这几天下来哈，希望让大家能获得重生。那还没听懂哈、啊，就是我的原话就是获得重生，啊，这个也许这句话是过分了一些，哎，就是我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嗯，让大家这个消除烦恼，啊，消除疾病。也许，哎，在我们真诚诵念，再加上我的木鱼敲打，再加上我这个突破时空的那个禅境结合起来，其实我还很矛盾哈，因为我会的法多，我在这念着念着就停下来了，就进到那个世界那个状态，就在那个世界状态这么就停下来，啊，但是我尽量把它结合起来。既要进入那个世界，同时呢，把我的这种特有的一种调整我们健康的一种特有的法力状态，啊，融于这个敲木鱼的这个敲打的声音之中，就将我们尤其是那些不吉祥的污浊的邪气赶走的，啊，还有呢，就是把我们那个病痛的东西啊，就得到修理了。啊，就把你这个生命体重新给它排了一个顺序。哎，有病的地方，要么就是堵住，要么就毁坏了，要么就是东西过多，要么当然包括溃疡，就是东西过少。我要把它重新调整之后，它就变成有一个健康、自然、合理的一个秩序。哎，其实你那个疾病就没有了。这不算是一种治疗，就好像你的衣服破了，对不对？我把它重新织一下这块布，它就好了。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至于说有没有效果呢？我们到最后一天再说哈、啊。现在说为时过早，但是我相信到今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哎，很多的人 那我看到那个数字是八万啊，有八万人身体非常直接的受益啊。因为我们在全球直播参与的人还挺多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月都超过远远超过100多万人啊上来来看啊，这个每天都要超过10万人来看啊，所以大家很多人是受益的，因为有了这个网络的传播，让我们的传法啊变得方便多了。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想象着有这种方式，可是真的实现了。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极力的想找到这种方式，但那个时候找不到。但是这个技术还非常不成熟，那现在这个技术开始慢慢的成熟起来了，我就赶快把它用起来。啊，我们之前拍个影片呢，拍摄设计，啊。有导演，哎，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的拍，拍了后期制作、编辑，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啊，现在这个比较省事了，也不用编，啊，我们现场说，现场做，那有缘的人，不管是天南海北、天涯海角，你远在意大利都能看到，啊，但是能不能受益呢？在远处的有缘的朋友们。你的身心灵能不能受益？到时候你要受益，你要写到网上告诉我，好吧？要不然我就不自信了，啊，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但是在我的世界里头，在我们修行禅境的人，禅境的较高的境界是超越了时空，就是超越了时间空间的。我和你之间。其实并没有距离，这个距离空间是你想出来的，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差别。如果你感觉到哦，我很遥远了，很遥远，你要这样想的话，你的作用力就减少了很多。比如本来有100%的效果，如果你总去这样想，你就是离我很近，但是你的收益也是很少啊。所以不要有那个概念，你就想师父就在我眼前就可以了，这样你就获得的那个法呢，就是100%。那到底有没有作用哈？我等着大家的那个网上给我回复，啊，一定有作用的。这个作用包括健康，包括心灵的这个启发，啊，挺痛的，哎，啊，还包括美容，包括美容。虽然我也是越来越苍老哈。但是我不太在乎我自己美不美啊，我觉得我比丑人美多了，就够了，我就觉得挺自信的了啊。对，如果再超过我美的话，我只能称为叫妖艳。啊，好，大家都会受益的哈，不要有那个距离感，啊，你觉得师父就在你眼前，哎，你那个屏幕大一点，哎，他看我就更真实。一定有作用力，那因为我们当今的人，大家都是受的这个现代化教育。我早就讲过一个，很所谓科学的一个话题。那有人就会说，那是不是一种心理作用？我是说，我的回答就是心理作用，让你离苦得乐，我也高兴。那是不是仅仅的心理作用呢？我等待大家的结果哈。在我记得两三年前，有同修就给我写信，就告诉我，说师父啊，我看你的那个录像，就是我们提前拍摄好了，做成一个碟片，他回家看，哎，他是直接学法受益，可是呢，有一天发现他家的猫。病了，猫有两种病，一个是皮肤病，皮肤上长癣，还有肚子消化不良，吃了一些药不起作用，猫还是很不舒服很痛苦的样子， 哎，这位是女士哈，这位女士灵机一动，哎，这个呢，我给猫听师傅讲法，猫听我讲法，所以这个东西它没有申请啊，没告诉我，哎，它就开始播放，啊，它当时是光碟，哎，我忘了是哪一段了，是慈悲的什么什么东西。对，他播放的时候呢，他就我之前也说过，他也听过，就是拿一些纸或者拿一些水，哎，先他第一个小时播放的时候呢，猫也听放的纸，跟前也放的纸也放的水，一小时之后，他觉得这个纸和水上面应该都有一些他认为是特别能量的，之后他就先蘸着水在猫身上这抹一点啊，就往下轻轻的就给它划了揉。哎，那么之后，猫是不动的，很通灵。哎，它算是给它类似一种按摩，似爱似不爱的，其实不算按摩这种行为。之后再拿那个纸，给它放上去，再拿胶布缠上，缠到肚子上。好，我说结果吧，3天以后，超出人的预料的这个效果，这个小猫肚子完全好了。那个皮肤病会慢一点，好了一半。哦，他就再去抹，因为肚子已经好了3天，绝对的好了。皮肤病再抹了1个礼拜左右，几乎全好。啊，他就给我把前后的照片，对，这个全过程和这个猫得病前后的照片，都发给我看。真是前面那个猫已经躺那儿不动，就像个死猫，啊，那皮肤病一块一块的都是花的了，啊，都有这个作用，听起来有点神奇哈。那个还只是说已经有的电影的光碟他在看，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同一个叫做时空下正在做同一件事情，我觉得它的作用力要超过若干倍，啊。所以你住的多远都可以，如果你心里头不觉得远哈，那它的作用力就会非常的强。我们还得再念一会儿吧，好吧？哎，借这个我的感觉最好的时候，好吧？来，开始了，音乐。
Oh. Bye.
对，恭敬感恩。好，搓搓手，搓搓脸。回到八岁的时候，观想自己回到八岁的时候。轻轻搓脸啊，轻轻搓脸。再将手搓热，这样梳头，岔开手指梳头，变得更有智慧，开心，长寿。好，再将手搓热，先用右手搓脖子，好，再将手搓热，用左手搓脖子，跟我诵念的时间呢，今天下午就是到了啊，就是到此了。但是接下来还没有完哈，大家要学跳舞。啊、对，佛教有佛教的舞蹈啊，我们现在是学跳的是这个禅修舞啊，我们起个名字叫精灵舞。精灵舞，那我是跳不动了啊！我呢，就让那个小弟子矮亮教大家来跳，大家鼓掌欢迎。